我们一起来念今天的主题经文，一起来。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像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感谢主，在新的一年的开始的时候，我们这一季的一个总主题叫做创新2019。哇，我真的是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深深的被这个题目所吸引哈。每一年的时候开始的时候，我们能够一个创新的一年。上个礼拜的时候我们谈到啊，这个新年的时候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有创新。生命怎么能够创新呢？上礼拜给我们三个非常关键的要素，好不好？我们一起再来复习一下好吗？来，一起来。愿意接受神的呼召，成为众人的祝福，学习凡事以荣耀神为依归，选择相信并活出神的话语以及应许。这个礼拜我们要继续进一步来谈，我们要谈说在神的眼光到底神是怎么样的来看我们的。我们可以非常明确的，也可以非常肯定来说一件事情，就是神看你是全新的。请你跟隔壁讲说，神看你是全新的。哇，我想这一句话对许多人来讲应该就是一个极大的一个福音。因为在当我们回顾过去的年纪的时候，特别是我们年龄越来越长大的时候，我们回顾过去的时候，可能会发现有很多不堪回首的过去，我们经历到很多的失败，我们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犯了很多的错误，导致于因为这个样子，当我们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很糟糕，有时候你为了自己，甚至于你会很讨厌你自己的。在这样的一个非常低落的自我形象当中，就会产生一种我们所谓的自卑的情节，也就是你会看到自己本身好像没有什么样的特别的价值一样。如果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你不试着去调整你对自己的看法的时候，那么你不只是很难接受你自己，你不只是很难跟自己有一个和平的相处，你可能也很难跟别人有非常健康的人际上的一个互动。为什么？因为你会一直发现说好像别人在看不起你，看不起你的时候，你就有各式各样的这样自我防卫的心理出来。因为这个样子，所以说你在跟别人的互动当中就会产生极大的问题。所以说不只是这个样子，当我们的自我形象很低落的时候，也会甚至于会影响到我们的服事哦。谈到这一点的时候，就让我想到多年前的时候，哇，当我还在做青年辅导的时候，有一天有一位青年领袖来找我啊，他坐下去的时候可以说哭不成气啊，哭一直哭一直哭，然后跟我讲说他不配再当领袖了，他甚至于不配再当一个基督徒了。哇，我听的时候非常的 shock， 因为这个年轻人是非常棒的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他非常的热心，一向的表现都是非常的热心，非常的爱主，非常的喜欢服侍的，而且人际关系人缘都非常好的。然后我就人心觉得很纳闷，为什么这样的一个年轻人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后来坐下去跟他谈的时候，他就跟我很坦白的跟我讲说，因为他提到说他在男女的关系上做了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他觉得自己很肮脏，他对自己很脏，觉得自己来羞辱神的名，就因为这个样子，就好像当时圣经里面耶稣他所讲的那个浪子的比喻，那一位浪子回头了以后，他跟他的先生讲，父亲讲说，父啊，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再成为你的儿子了。我深深的意识到他那一颗忧伤痛悔的心。圣经里面诗人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说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所以说因为这个样子，我再一次来提醒他说，要让他学习失败的这样的一个失败之后的这个彼得，不要学习失败之后的犹大。我们知道彼得 跟犹大，他们两个其实同样都是否定耶稣的，都是出卖耶稣的。但是彼得当他做了错事情了以后，当他失败了以后呢，他悔改，然后重新出发，神就大大来使用他。犹大呢，他做了这样的一个出卖耶稣的事情之后，他内心里面懊悔之后，然后他就上吊自杀，这是何等可惜的一件事情。我也提醒这一位年轻的这个领袖，跟他讲说，千万不要中了撒旦魔鬼的伎俩。你知道撒旦魔鬼最喜欢破坏的是什么？撒旦魔鬼最喜欢破坏的就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撒旦魔鬼最喜欢去夺走的是什么？就是夺走我们在神面前的合身心身份。我们是神的儿女，撒旦魔鬼一直想要否定这件事情，来破坏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撒旦魔鬼他是说谎者之父啊，他专门在讲谎话的，专门在讲这个骗人的。所以说他经常会跟你怎么讲，当你犯了一件小错的时候，当你犯一件错误的时候，他就跟你说，喂，你完蛋了哦，你的罪不可赦哦，哦，神不要你的，你没有资格再服侍的。请你跟隔壁说，不要同意撒旦魔鬼对你的看法。再跟你隔壁说，要同意神对你的看法。或许你会问说，那么神是怎么看我们的呢？我们在神的眼中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主要的这样的一个重点。今天的主题经文当中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再把这个主题经文再念一次好吗？我们众人既然躺着人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这一段经文其实它前面有一个历史背景的。如果你看圣经的时候，保罗在写到这里的时候，其实他前面有几节的地方是在说明这一件事情。因为当时候保罗说，那个活在律法时代的人，他们就好像他们脸有一层的面纱，有一个帕子把他们蒙住了，导致于他们没有办法看到主耶稣的荣光。但是当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如果我们愿意来归向主耶稣的时候，那个帕子就自动的来脱落下来，自动的来掉下来，然后你就可以看到神的荣耀。不只是这个样子哦，你不只看到神的荣耀，你自己本身因为看到神的荣耀，神的荣耀来反照到你的身上的时候，你自己也有神的荣耀，也有神的荣光在你的身上。所以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说，怎么样在这个神的这国度里面，我们拥有神的这样的一个形象，神的这样的一个荣光。所以最关键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归向主耶稣。这就是旧约的时候律法时代跟我们在新约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新约时代，还有说恩典时代，一个很大的不同的地方。基于这样的一个了解，我们这些已经受洗归于主的名下，受洗归向主耶稣的人，这些基督徒，我们就不应该再活在过去回到那种律法时代那样的一个生活方式，一天到晚就是不断的自责，不断的内疚，而且活在一种被定罪。你知道律法旨意就是经常定你的罪，律法本身就让我们知罪的，活在那种被定罪或是恐惧的当中，好像耶稣的救恩还没有完成，自己本身还没有得救一样的。所以今天我们要特别来看看，当我们来归向主耶稣的时候，在基督里面神是怎么样来看我们的。刚刚我们讲过，在基督里面神看我们是一个全新的。这句话怎么说呢？起码有三个主要的理由。首先我们说神看我们是全新的，因为他看见我们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换句话说，当我们信了主耶稣之后，神看我们是透过耶稣基督来看我们，是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来看我们的。 我们同样都是一个罪人，本来就是一个罪人，但是神因为他透过他所看到的是透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救赎的功劳，所以说神看我们是透过耶稣来看我们，本来我们是一个罪人，但是神赦免我们，因为耶稣基督，本来我们是一个罪人，但是神看我们不是一个罪人，看我们是一个义人，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谓的因信称义，就是这样来的。所以说我们因着信耶稣，我们就有一个啊全然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人。套上保罗他所讲的话，就是一个所谓的新造的人。我们来看保罗他怎么说，一起来。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人。什么叫做新造的人呢？从圣经里头我们的观点来看的时候，他的意思不是说我们变成另外一个人，不是这个样子。他的意思是说我们得到一个新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来看看圣经里面旧约的以西亚，以西结先知他怎么说的，一起来把这一段念下来。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也要将心灵放在他们的里面，又将他们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他们肉心。请你们把心灵两个字把它画起来。在这个地方所谓的心的灵的意思，就是神的灵的意思。能够得到神的灵，哇，这是何等大的一个福气啊。特别是在新的一年的开始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一年复始，万象更新。但是我说今天你是一个基督徒的时候，你这个基督徒的时候，你比这个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一年复始，心意更新。阿们吗？我们一年的开始的时候，最重要的就从你的心里面能够来开始，就是把你的实心变成一种热心，让你拥有神的灵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或许环境都是一样的，就像上个礼拜我们在小组的时候，有一位姊妹在分享说，哇，他现在的工作这个合场里面真的是有一个人，他经常觉得很伤脑筋的，他觉得很伤脑筋的一个同事。但是我们在分享了之后，我们谈到说，或许你这个环境，今年这个你的同事可能都还在这里哦，可能还在这里哦，可能都没有离开你，每天你要8个小时跟他在一起的，环境是一样。但是如果你的心意更新的时候，你的态度改变的时候，情况就完全不一样。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年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要让心意能够来更新。当我们谈到这一点的时候，或许你会有一些重要的问题要问，好不好？我很快的就来让大家知道圣经里面给予我们的答案是什么。第一个问题，或许你们会这样问说，那为什么神要把他的灵来赐给我们呢？那我相信答案非常的简单，就只有这么一个理由，就只有这么一件事情，就是说因为神非常的爱我们。跟你哥们说，因为神很爱你，因为神很爱你，所以说他愿意把他的灵来赐给你。第二个问题，你可能会问说，神把他的灵赐给我们，对我们有什么样的益处，或是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我相信这件事情可以起码有四个层面的意义。首先我们看到，当我们拥有神的灵的时候，就让我们拥有一个神的生命，这个神的生命就跟神一样，能够有一个永远活着，就是所谓的永生。哇，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你知道有很多基督徒跟一个非基督徒，当他们面临临终的时候，许多时候的表现不一样。有些基督徒还不是基督徒的时候，那些非信徒的时候，他们要临终是很害怕的，不晓得自己往哪里去。但是当你信了耶稣之后，你知道你有永生，你知道你只是一个过了一个桥而已，你会到一个永远跟主耶稣同在的一个地方。所以第一件事情很重要，神把他的灵赐给我们，就是让我们能够得到永生的生命。第二件事情，就是使我们能够拥有神的本质，还有智慧来理解万物。 第三件事情，使我们更加的完全，更像我们的神。第四件事情，使我们能够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美好的关系。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神的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对我们生命当中的帮助跟影响。第三个问题，你可能会问说，既然是这个样子的话，神很愿意，很爱我们，而且愿意把他的灵赐给我们，而且我们知道这个灵对我们来讲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那么接下来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接下来你可能会问说，那神是怎么样把他的灵赐给我们的呢？我想答案也非常的简单，就只有一件事情，借着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我们当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的罪就除去了，我们的圣灵就进入到我们的身里面，我们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所以还记得每一次在受洗的时候，弟兄姐妹站在前面的时候，当他们受完洗的时候，牧师就跟他们讲一句话，讲什么？就是说，你们已经受洗归主的名下，然后呢，你们罪就除去了，圣灵内住在你们里面了。从那个时候开始，你这个人就不再一样，你这个人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虽然就实际的层面或是现实层面来看的时候，我们的肉体都还会软弱，许多时候我们都还会有犯错的。然而，请你永远永远记得一件事情，这些都没有办法来更改神的救恩已经完成的这一件事情。请你要永远记得，没有这些事情，也没有办法来改变我们在神眼中那完美的形象。所以今天如果你一直定睛在你的软弱，定睛在你所做的这些犯的错误，定睛在你的失败上的时候，你忽略了神的救恩已经成就在你的身上，你还试着用各样的方式，各种的努力，像去行善啊，像去这样的一个积功德啦，或者是甚至于包括你的服事哦，很多人的教会服事好像在赎罪一样的哦。我想如果你借着这些东西想要让自己成圣的话，那么我可以非常笃定的告诉你，在信仰的道路上你会走得非常非常的辛苦，你会充满各样的挫败感。为什么？因为你会发现说，你再怎么努力都没有办法做得很好，你再怎么努力都没有办法符合神的标准，换句话说，你再怎么努力都不及格。所以说我们在神的里面，圣经告诉我们说，世人都亏缺神的荣耀，每一个人都亏缺神的荣耀，没有一个人能够靠着自己的行为能够来做些什么，能够来成圣的，唯有靠着主耶稣基督他的救赎的功劳。所以今天我要鼓励你们能够做出一个明智的选择。什么样的选择呢？来，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一起来，选择更多的专注在神所为你成就的救恩上，选择将自己的软弱不断的交托给神，选择神的真理和价值，选择求圣灵动工在自己身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必须要做出这样的一个明智的选择，不是靠着自己的努力能够去做的。当我们因为这样做的时候，我相信你会发现你的生命就不再一样。你会发现怎么样呢？来，一起来，我们看这样的，一起来，神正在带领你胜过许多的软弱和罪的捆锁，你正在过着一个得胜的生活，你正在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你的潜能和恩赐正在被激发出来，你的服事正在不断的更新和突破，你的家庭、职场和周遭的人群正在因你蒙福。阿妹吗？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这个地方我特别强调正在，为什么是正在呢？因为这是一个 ing， 这是一个进行式，这是一直在进行的一个过程，过去进行，现在进行，直到你一生，这一辈子都在进行的事情，你一辈子神都在塑造你，一辈子神都在成全你的，所以说不是一次完成的事情。在基督里，神看我们是全新的人，第二个理由是什么？因为他看见在我里面的基督的形象。因为当 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生命就开始产生了一些变化，我们就开始拥有基督的生命和他的样式。圣经里面用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说法来形容这件事情，他说就好像我们穿上了耶稣基督了，我们把耶稣基督披在我们身上。你看圣经里面保罗他怎么说，来一起来，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就是披戴基督的，又说来，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在造了主的形象一样。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到，这也是一个过程。什么样的过程呢？第一个，一方面我们外面披戴的这个主耶稣基督，另一方面呢，神的灵就在我们里面开始动奇妙的功哦，然后使我们渐渐的转化，使我们渐渐的改变，越来越像基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当我们因为试着这样看自己，从什么眼光来看我们自己的时候，不管我们的处境怎么样，不管我们的长相怎么样，我相信我们的生命都能够大放异彩的。谈到这一点的时候，就不得不让我想到有一位，这一位黄美玲这一位女士，她是一个脑性麻痹的，她是一位牧师的女儿，生下来就是一个脑性麻痹的一个患者，全身布满的一些不正常的高张力，而且不能够说话，然而她却靠着他那种毅力还有信仰的力量，1992年的时候，他获得美国加州州立大学的艺术博士学位，1993年的时候荣获中华民国十大杰出的青年。有一次他应邀去到一个地方去演讲，其实不是演讲，是说演写。为什么说演写呢？因为他没有办法讲话，他都用笔来写的，所以人家问他什么问题的时候，他用笔在这个黑板上就是这样来回答的哈。然后这样一当他在讲完的时候呢，会有人在问他提问一些问题的时候，有一位学生就很直截了当的来问他一个问题，他说：“你从小就长成这个样子，请问你怎么看你自己的？”面对这样的一个脑性麻痹的人，一般来讲我们看对自己的自我形象应该非常的这样的一个不健全的，但是呢他听到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他就把粉笔很吃力的在这个黑板上写了几个字，他说我怎么样看自己的，写了这几个大字以后，然后转过来跟观众笑一下，笑一笑之后呢，然后就开始回答，开始写了，他说我好可爱哦，我的腿长得很长很漂亮哦，我爸爸妈妈都很这么爱我，上帝也这么爱我，我会画画，我会写稿，我有一只可爱的猫，还有很多很多很多。各位，当你愿意跟黄美玲这一位姊妹一样，从神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的时候，你同样的也能够跟黄美玲一样的，你的生命也能够大放光彩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给我们一个提醒的，在基督里面神看我们是一个全新的。第三个理由是什么？乃是因为他看见我在基督里面的价值跟命定。神看见我们在基督里面是被赋予一种没有限制的无限的价值，还有美好的人生命定。其实圣经很早就这样子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说一起来，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其实我们人生最重要的命定啊，并不是去完成什么丰功伟业啦，或是什么样的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成就的。今天我们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命定是什么？就是跟神建立一个爱跟亲密的关系。因为当 我们跟神建立一个爱跟亲密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就会去关心神所关心的事情，我们就会去爱神所爱的人，我们就会去做神所喜悦的事情。当你愿意这样做的时候，你做出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你无形当中已经迈向神对你生命当中的命定的，阿们吗？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请你不要忘记的，你的价值还有你的命定，从神看来它是一个恒定的，从来就没有改变过的，并不是因为我们的表现或是我们的处境，不是由这些来决定的。旧约以色列百姓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例证，他们遭遇到各样的内忧外患的时候，他们其实表现得非常的差劲，表现得非常的糟糕，但是呢，神要当时候的先知以赛亚去跟他们讲一件事情，神要以赛亚就跟他们讲说，我怎么看你们的，你们的处境是这个样子，我怎么看你的。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说，一起来，你必得新的名称呼，是耶和华亲口所起的，你在耶和华的手中要作为华冠，在你神的掌上必作为冕旒。请你把华冠跟冕旒把它圈起来。哇，神看以色列百姓跟以色列百姓看自己是何等的不一样。以色列百姓经过了重大的这样的一个跌倒，重大的挫败之后呢，他们可以说自己认为是，我是一个失败者，我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但是神特别提醒他们说，不管你遭遇到什么事情，不管你表现的有多差劲，你在我的眼中里面都是像华冠一样，都是像冕旒一样的，那么样的尊贵，那么样的一个有价值。所以各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或许当你回顾你的过去的时候，你有很多的很多的让你一想到的时候，你内心就很难过的一件事情，甚至你因为这个样你会觉得自己本身很没有价值。但是请你不要忘记了，神看你不是这个样子，好不好？我们调整我们的眼光来看神怎么样来看我们。所以今天最关键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你是否同意神对你的看法，还是说你仍然坚持你对自己的认知还有对自己的感觉。今天我要特别鼓励你常常去想说神是怎么样来看你的，想常常去想说神是怎么样来定义你的。你要非常清楚明白一件事情，今天不管你的父母亲，不管你的兄弟姐妹，不管你的朋友，不管你的上司，你的同事，你的同学怎么样看你，请你跟各位讲说，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神怎么看你。因为我们的神是创造我们的神，他最了解我们，而且他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已经有他的命定。神怎么说你，神怎么看你，你就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认知。心理学家说，你的自我观念，你的自我价值，还有你看你自己的眼光，大部分都是由你生命当中那个最重要的人物所决定的。也就是说，你现在是怎么看你自己？哎，这个就是你生命当中，或许是你的老师的一句话，或是谁的眼光来看你，你生命最非常崇拜的那个人，他怎么跟你说，他怎么看你，会影响到你自己对自己的看法。如果这件事情是真实的话，那么在这个地方我要大大的来推荐你，好不好？你让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那个人，阿们吗？让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让他的看法来取代你自己对自己的看法。我相信当你愿意这样做的时候，你的生命肯定是非常的不一样，你会很大的突破跟翻转。请你别忘记了今天的信息对你的提醒，好不好？我们再一次来复习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三个重要的那个内容信息吗？一起来，神看你是一个新造的人，你是个拥有神荣美形象的人，你是一个有价值以及美好命定的人，好不好？一起来祷告，好吧？听我们谢谢你，所以说我们谢谢你，真的是许多时候当我们回顾我们过去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有很多时候会让我们对自己产生许多负面的想法。 谢谢主耶稣，谢谢主，你不是，感谢主，我们的生命不是被这些事情所来定义的。所以说我们谢谢你，我们这个时候我们祈求主你帮助我们，我们能够来从神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好不好？我们从神的眼光能够来看我们自己的时候，主耶稣，你看我们是荣美的，你看我们是有美好的命定的，你看我们是有神的荣耀的。主耶稣，神，我们谢谢你是透过耶稣基督来看我们这个人。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帮助，求你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的开始的时候，让我们神你对我们的看法来取代我们自己对自己的看法。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